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否有人曾经迷过路？不论是在浓雾中远足，或是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最大的恐惧莫过于失去方向感。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复活节信息这个系列。门徒不仅因为失去救主而悲伤，还完全的困惑失望，因为他们迷失了。今天我们会集中看门徒的困境和其后的释放。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黎明时分他复活了这个题目。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有你的保守。我们心脏的跳动全赖着你的恩典看顾，我们的呼吸出于你的怜悯，因着你的供应我们才能够活着。我们有心思意念可以学习和工作，都是你所赐予的。我们的一切要完全的依靠你，我们自己和所盼望的也都完全的依靠你。我们依靠你，我们停下来赞美你，在我们没有仰望你的时候来寻找我们。当我们不在乎你的时候，就已经爱着我们。求你今天来寻找我们，让我们准备好聆听信息。在我们向你委身的时候，求你看顾我们的生命。我们首先向你献上我们自己，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恩赐。我祷告，求你带领那些还没有相信救主的人，今天就归向你的爱子，他们就能够颂唱无量赞美和荣光，全归救世君王。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在浓雾当中，一切都看不见，特别是当这场浓雾带来了迷惑、失望、挫折，甚至是绝望。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正是如此的绝望。因为四周全是浓雾，所以呢，根本就想不起耶稣他应许的事情。让我告诉大家，他应许了哪一些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1节，只是在一个星期之间，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我就是在谈论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听。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原文含有平时铺白指示的意思。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仔细的看看，并且被杀，耶稣告诉门徒说第三日复活。他拉耶稣到一边，第22节告诉我们，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不要这么说嘛，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如果想要知道耶稣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严正的态度，我们就看看耶稣的回应。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的话像是出自于敌人。彼得，这全是天父计划的一部分，天国将会来临，但将会延迟来临，我必须要为世人牺牲生命，我必须死然后复活升天。你别把这个信息给湮灭了，而是要将这个信息给传开。不过雾太浓了，彼得那么快就忘记了耶稣的应许。到了第17章，就好像这个预言不够严正。我们来看第22、23节，17章的22节，他们，这是首次听到耶稣这么说的同一班人，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很有希望吗？不是的，是大大的忧愁啊。你们是不是经历过哀伤吗？心理上会变得是又瞎又聋啊。我甚至会怀疑门徒是不是记得耶稣之前曾经说过的话。你们可能会认为其中一个会对耶稣说，哎，你已经这样告诉过我们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么说的。如果两个例子还不够，那我们再翻到第20章。同样是在耶稣受害的前一个星期，我们看第17节，马太福音的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你看，这是相同的信息。耶稣知道门徒之前的话并没有听进心里面去，他们现在应该会听进去吧。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各位啊，听我说啊，我将要死去的。耶稣他接着又说，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这三次都以平实和清楚的说话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们三次都没有听进去。你们可知道整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就是敌人记得耶稣的话。我们来看第27章，马太福音的第27章，我们继续的探讨。我们来到耶稣被钉死之后的那一天，那就是星期六，我们到了星期六，那些祭司领袖和法利赛人，那些为了要捉住耶稣和将他钉死付出很大心血的人，他们的心里面现在很困惑呢。他们去找什么人呢？他们去了当权者比拉多那里，记得他吗？比拉多，他一直都不认为耶稣有罪的。他们去了比拉多那里，我们来看之后的63节，27章63节，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大家看看他们怎么说啊。我们记得耶稣说过他会回来的，我们要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一旦事情发生了，问题就会恶化了，我们需要即刻的守住坟墓。比拉多大人啊，请你派人协助我们。我们来看看比拉多他什么反应。64节， 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看见了吗？他们原来不相信复活的，但是他们相信门徒会设下计划，去移开大石头，进入坟墓里面去偷尸体，逃跑，并且呢，收藏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够宣布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正如同他所说的。因此呢，他们要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不要有任何盗墓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看比拉多的回应哈，65节，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啊，看见了吗？我不认为比拉多他相信这班犹太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胜任保安的工作。某一方面说，我相信这个比拉多他内心深处没有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件事了。你最好是看看圣经的经文哈，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那我们看见了什么情况呢？一个密封的坟墓，战惊躲藏起来的门徒，以及整个故事的敌对者，要确保耶稣说的话不会成真。但是我没有提到耶稣的尸体，当时坟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们明白了吗？耶稣的身体整个构造都改变了，那是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不仅能够及时的就移动千里，还能够穿墙过壁，不论是木头或石头都可以穿过去，门是锁上或关上。我们很快就会从经文看到耶稣出来了，大石头给移开，让人可以进去看，而不是超自然的东西自行走出来向人显明的。现在请你留心哈，我们继续要研读马太福音的第28章，这里记载了一般妇女带着香膏来到坟墓，因为几天之后的身体是会发出恶臭的，香膏可以镇住恶臭。这位妇女预期只会看见尸体的。马太福音的28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们所预期的是看见大石头，并且将香料涂在尸体身上，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习俗。我们读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忽然啊，记着哈，那是一个大清早，黎明时分，天哪，还是黑的可怕。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你认为那个妇女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看啊，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请你们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妇女，在大清早站在那里，满手是香料，突然有地震，大石头给滚到一边，坟墓里面什么也没有，还冒出声音来说，放松吧，不要害怕。我总觉得一开头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很有趣，我真想回答那个天使说，啊，真的吗？真的。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请你们在这里要小心哈。天使又补充说了，他不在这里，这很明显的哈，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个不明显，这位妇人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四周都是迷雾。我们会说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没有声响，他只听到天使说他不在这里。那么这个妇女她做了什么呢？我们要翻到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我们来寻找答案。我们得赶快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不要让这位妇人久等了哈。20章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那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使徒约翰。他与西门彼得是好朋友，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经文记载的就是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妇人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这个妇人他对门徒说了什么。好，他从迷雾中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等一等等一等，大家仔细看看，天使是不是真的这么说呢？天使只是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但这个妇人啊，跑去找彼得和约翰，却说啊，有人盗墓。那个人是指的谁呢？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当时彼得和约翰听见这些话之后，便开始一场赛跑。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对约翰是很重要的，他比彼得快一步跑到坟墓里面。你看啊，请你们自己看看第三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里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啊，不要忽略这一点啊。约翰比彼得跑得快，他写这一卷福音书更有最后决定性的发言权，对吧？哈，他先到了坟墓啊，不要忽略这一点。约翰他到了那里，比彼得快了一步，低头往里看，就见啊，看见的见。这个希腊原文纯粹就是指一瞥啊，就是只是看见了一瞥。你们在红灯前面是会这么做的，在每一个停止的路标前面你会这么做的，你只是会一瞥啊，经文这么记载的。你按照指示这么做之后呢，便走向前了，这只是一瞥而已啊。第五节中间说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现在听我说哈，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只是没有进去。我不会责怪约翰的，因为坟墓里面是漆黑一片的，大清早还没有光亮，尸体不见了，只看见裹尸布，真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哈，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彼得看见什么呢？他是站在那里查看的。我们来看经文哈，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一瞥，不是简单的看一下，而是研究和分析。他给打动了，明白了，他看见了什么呢？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字叫做《复活的确据》，是由藤木里在伊利诺惠顿学院任教的时候，他写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他很精彩地描述了彼得还有约翰可能见到的情景，我来引述他的描述哈。他说，有很强的理由暗示着裹头巾没有折好，好像耶稣松开了布料，将它们分为两堆放在架子上。描述湿布或者是头巾的词语没有暗示平坦，而折成了一个正方形，就好像餐巾一样，而是暗示是一团布料裹成球状，显示这团布料曾经缠裹着的物体已经不在了。这个物体是什么呢？那就是头，但是头已经不在那里了。裹尸布的位置从身体安放的地方，头巾的位置则是相隔由腋窝至颈的距离，身体的形状仍然可以从中看见，但是身体血肉之躯都不见了。尸体如何从裹布里面出来呢？你们明白吗？这就好像你来到了入口，伸出手摸到了那里，但是那里没有尸体，只有裹布。尸体是不是已经被盗去了呢？没有人可以再照着原来的形状包裹一遍的，因为它滑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了那些裹布摊在那里。大家明白了吗？在荣耀的身体里面，你就不再受到裹布的束缚了，你只是离开他们。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这是太美的经文了。哇，我喜欢这段经文哈。约翰到了坟墓里面，走了进去，看见里面的情况，终于明白过来。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呢？烟消云散了。他记得，他完全成就了自己所说的话。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哈。二十章第九节，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但至少他们看到足够的证据，让他们明白这一切。没有人取去尸体，是耶稣自己离去的。有意思的是，之后几天，耶稣显现了。我喜欢布赫纳他的描述，使徒约翰被主日复活之后耶稣平淡的显现所震惊。没有天使在高天歌唱，没有君王在坛上献祭，耶稣只是在最普通的环境下显现，在私人的晚餐当中，在两个人走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一个在园中哭泣的妇女，在湖上工作的一般渔夫当中，耶稣就在那里。我喜欢耶稣，如果有人不认识耶稣，他也不会烧掉你的房子来引起你的注意的，他不会挪去你的职位，也不会今天晚上敲你的大门或者窗户说，哎，起来呀，起来呀，我在这里呀。不是的，不像这样的。耶稣他不会计划安排人这么做的，更不会亲自这么做的。耶稣他以十分简单的方式来显明他自己。例如这个傍晚，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节，我们来看啊，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们为何紧锁大门，而且是躲在屋子里面呢？告诉大家，因为他们心中害怕呀。这就像伊斯兰国在追杀你，他们在杀害基督徒，这班犹太人领袖正在追捕那些跟从耶稣的人，门徒他们知道的，也很害怕，因此呢，他们就将门锁上了，悄悄地在聚会呢。第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大门牢牢地锁着，还记得我告诉大家的话吗？门即使是上着锁，荣耀的身体也能够穿过啊。
您正在收听复活节信息这个系列，讲题是黎明时分他复活了。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黎明时分他复活了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黎明时分，他复活了，于201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7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